你听紧嘅系 SBS 电台广东话节目。
本台为大家推出澳洲定居指南，为你提供澳洲最新嘅生活社会资讯，帮助你开展一个开心同埋充满机遇嘅移民生活。
澳洲的商业创新和投资计划就在2020年至21这个财政年度里面就扩大了那个接收的名额一倍，就去到15,000名。其实自从2021年这项计划就为那些想申请在澳洲永居的投资者、创业者，又或者有商业技能的移民提供一个投资的途径，以及为澳洲实际带来160亿的投资项目。咁一间专为移民服务嘅公司 Work Visa Lawyers， 佢哋嘅创办人同埋首席移民律师 Chris Johnston， 咁佢就话咧，而家目前嘅移民签证类别咧，就由本来嘅9个已经缩减至到去4个啦。
The straight to permanent residency option, which was the 132 visa, has been removed, and so。
咁据Chris Johnston 就话啦，咁过往嚟讲，直接申请永久移民签证类别，即系132签证咧，已经系被废除啦。咁另外咧，所有嘅商业投资嘅签证咧，将会归纳为188呢一个分类签证项目里边，让佢哋最终可以过渡申请呢个永久嘅移民签证，即系888呢个嘅申请类别噶。咁至于其他嘅投资分类项目，譬如好似话商业创新啊、企业家啊、投资者啊，同埋重要嘅投资者分类咧，都会维持喺呢个188嘅签证类别嗰度，让申请人最终可以过渡申请咧888永久移民嘅签证噶。咁就话咧，喺临时嘅商业签证项目里边咧，而家嗰个有效期咧系伸延咗，咁系一件好事嚟噶。咁而家去到5年，即系俾多1年。其实意思就系话，等嗰啲申请人有更多嘅时间，佢哋可以喺3年之内咧交出嘅成绩嘅。咁换句话讲，新嘅改变就俾佢哋更多嘅时间同埋弹性，让申请人咧最终可以成功咧系过渡申请呢个永久嘅签证噶。咁除此之外啦，自从呢个2012年呢个商业签证计划首次引入之后啦，咁政府亦都系改变咗嗰个商业创新分类，即系 business innovation， 即系 subclass 188A 嗰个嘅申请条件。咁据 Johnson 就话，咁改变主要嘅嚟讲就系关乎到个人同埋商业资产测试啦，咁同埋咧嗰个商业嘅交易额嘅，咁过往嚟讲就定喺50万噶。咁但系咧喺新嘅188A 嘅签证分类里边咧，那个投资额咧就会要提高到由本来嘅80万啦，而家上升至到125万嘅。咁另外申请人亦都要喺过往嘅4年里面向移民部证明有2年佢哋嘅生意额系去到75万咁多噶。咁至于讲到呢一个 significant investor stream， 即系重要嘅投资者分类签证项目里面咧，咁个情况系相若嘅，咁都系需要咧系投资50万，咁但系 investor stream 即系投资者分类嘅投资者咧，而家咧就要投资250万，就比以往嘅150万咧系多咗100万啦。Johnson 亦都指出，过往的投资者他们可以投资在州政府的债券，不过在新的投资签证项目里面就要符合一个所谓新的投资架构，叫做 Compliant Investment Framework。据 Johnson 就说，大家如果要符合新的投资规定或者是架构的话，大家的投资的资产有 20% 要放在一些所谓的私人增长股票基金里面，又或者一些创新的投资项目里面，另外 30% 要投资落去新兴的公司里面，剩余的 50% 就可以放在一些所谓平衡的投资，较为低风险的投资项目上面。另外一间服务移民代理的公司，他们的律师 Ben Watt， 他就说有很多投资者对于新的改变就觉得可能不符合他们的利益都未定。
They've changed where that money goes. So it no longer goes to state government now. So you have to invest in like emerging tech companies and things like that in Australia. And they've made it a little bit more complex, but probably there is more risk.
按照 Ben Watt 主要来讲，就要看看那些钱究竟流了去哪里。过往来讲，大家只是投资在州政府的债券那里，但现在就要投资在一些新兴的科技股那里，情况可能会较为复杂一些，风险会多一啲，就唔系好似过往咁样，大家投资喺呢一个州政府嘅债券嗰度咧，大家唔需要担心咧，州政府唔会赎翻呢一啲嘅债券。咁但系如果你投资私人嘅机构嘅话咧，或者公司嘅话咧，咁嗰个风险程度自然系会大啲啦。不过 Ben Watt 亦都指出啦， 他说在新的改变里面亦都有一些亮点，比如在 Entrepreneur Stream 即是企业家的申请分类里面，大家就不需要好像以往这样要首先具备20万的资金的，因为过往来讲这些资金就要作为这个投资在一些特定的项目，比如好像跟大学有关的发展项目上面，科研的研究项目上面，但是现在这个情况就有些不同了。另外大家如果申请这个企业家的分类，如果要过到去申请永久居民签证，那个途径也都简化了。咁因为呢你而家唔再需要好似以往咁样必定需要投资30万啦，又要请两个全职嘅澳洲国民同你做嘢啊，又或者要取得呢一个嘅特约许可权嚟到销售你嘅产品啦，又或者係要经常取得呢一个嘅拨款啦，又或者係卖你嘅个交易额最起码要达到200万啦，又或者要同大学合作等等，呢啲嘅条件都係予以废除㗎。不过如果大家透过这个企业家的项目来申请的时候，必须要首先得到州政府或者是领地政府他们的推荐的。他就说州政府选你的时候可能就会看看究竟他们的州需要哪一类的行业，哪一些的技术人才他们是特别需要的，哪一些的项目对他们州是有益的。譬如好像说如果你发展这个区块链的科技，或者是农业的科技，或者是医学上的科技，或者是医疗上的科技，那这些都可能会成为各州他们的首选项目的。不过 Ben Watt 同时指出，其实其中的改变也都定明你的投资项目如果是对社会本身有益的话都是可以的。我就补充，譬如好像说你有一个好的意见加以应用，你都是帮助改变或者是减少自杀的倾向，又或者提升这个州市民他们的心理健康的情况等等，这些可能在商业的回报上面不是那么多的，但是它是对于各州来讲是一个带来社会的公益的话，那都会吸引到州政府提名你成为澳洲的永久居民的。如果大家想透过这个 Business Innovation and Investment Program， 即是商业创新及投资计划的话，申请人必须要得到州政府或者是领地政府他们的提名。如果你要想得到更多的资讯有关这个商业投资和创新项目的计划的时候，大家就可以进入我们内政部的网页，你就会取得更多的资讯。
赞好、分享、留言，即刻紧贴 SBS 电台广东话节目的 Facebook 专页啦！